好，大家好哈。这个我们接下来今天2天的课程哈，会介绍微软所有的这个就是商业智慧的这个 solution，而不能讲说微软全部，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的主题是 SQL Server。好，主题是 SQL Server。那在同一个时间呢，我们 Team 会帮我们录影。好，录影，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他们会放在微软的网站上面。好，所以我们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切换一下到我们的桌面，这样子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在网站上面可以看得到我们录下来的那个我 demo 的过程。好，因为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实在是很多很多。好，所以有些人他会觉得说，哎，希望再听一次的话，好，你们之后还可以上网去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主要的内容，好，我是知识会的讲师钱小明。好，那我们这个2天呢，我们要讲的内容就是有包含四个部分。好，我们说我们这一次的课程主要是以 SQL Server 的商业智慧为主。好，SQL Server 商业智慧，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SQL Server 的商业智慧主要分哪四个部分？哎，可以举手。可以照着念没有关系，对，好，这答案已经在黑板上面哈，就是这四个部分：SSIS、SSAS、Data Mining 跟 Reporting Service。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会介绍，今天早上我们会讲到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好，所以我们大概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会介绍到 Analysis。然后明天早上呢，我们会讲 data mining，下午讲 reporting，好，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切分。好，所以刚才呢，可能大家也有注意到，就是 Cheryl 又秀这一个图，好，这个图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到微软的完整的商业智慧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到这个图，好，这个外国人戏称它这个叫做微软的汉堡，哈，商业智慧汉堡，所以它看起来有点像个汉堡。那你看到它就是说，在底层呢，我们的商业智慧的平台呢，就是我们的 SQL Server，好，SQL Server，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会包含 Reporting Service，还有 Analysis Service，还有什么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关联式资料库，还有 Integration Service。那你可以看到下面呢，就是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资料来源。好，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会跟你讲，就是说，假如说我的资料来源是不同的话，我要怎么样的透过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我可以把资料整合进来。好，我可能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文字档都有可能。好，那我要把它汇到我们的 SQL Server 里面来。那汇到 SQL Server 里面的话呢，它 SQL Server 本身是一个关联式资料库。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些线上分析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去建构一个 analysis service 的 database。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底层的。然后呢，我以前每次在教这个 SQL Server 的时候，就会有人问说，哎，老师，那微软的商业智慧的前端是什么？好，每次都被人家问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前端。前端线就是两个界面，好，刚才有个同学回答一个使用率最高的就是什么？Excel。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现在一个新的产品叫做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哈，它的全名叫做 Microsoft Office Performance Server 2007。好，所以你要看到它产品代号是2007，就晓得它是去年。好，现在我们讲起来也是去年。这个去年就是在12月18号的时候，是这个产品的上市发表会，有没有去参加这个上市发表会？有，好，那有去听我的场次吗？有哈，这边有人去参加吗？上市发表会，好，有吗？有去听我的场次啊？有哈，好，所以这个是在去年的9月 RTM，12月上市，好，12月在台湾正式的上市发表会。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 SQL 的前端。所以像说我们在 SQL 里面，我们今天下午我们会讲到说，哎，怎么样用 Analysis Service，我可以去建一个 KPI，好，可以建一个 KPI。但是呢，毕竟它的工具比较没有那么方便，但是这个前端的工具，你可能用拖拖拉拉，它的一个 Scorecard 就做好了。 好，所以刚才薛有提到，我们四月六月我们可能还会再开这个商业智慧的这个场次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 performance point 把它加进来，好，把它加进来，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可以看到我们的前端工具怎么样子利用我们后端建好的这个多维度分析的资料库来去做这些什么 scorecard 啊，或者是一个 dashboard。 好，那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工具非常好用，拉一拉就好。那拉完了以后呢，像说我们在做规划的时候，我们会考虑到说很多财务人员他最熟悉的工具是什么，是 Excel。 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可以就是说今天我这里面的 data 基本上这个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它有三个功能。好，一个是监控，就是 monitoring， 一个是 analytics， 就是分析。好，第三个呢就是规划 planning。 好，所以就是监控、分析、规划这三个功能。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我在规划的时候呢，我的资料可能是存在 SQL server 里面，那规划完了以后我们有会透过 Excel 做一个 form， 但那个 form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 Excel 的 form， 而是它里面呢有一个我们 performance point adding。好，我们把这 performance point 的 adding 加到 Excel 里面，那个时候就会变成说我在 Excel 里面输入的东西它会直接存回到我的 performance point 的 server 上面。那同时呢我就把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上面的东西抓出来用 Excel 的方式去呈现，所以就会变成 user 呢他在用的时候他感觉是在用 Excel，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的资料是存在 performance point。 那我的 performance point 上面的东西是它把你已经做好了变成一个仪表板或者是一个积分卡。那我们的积分卡的资料来源是什么呢？积分卡的资料来源是在我们的 SQL 的 analysis 里面。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微软的一个商业智慧的整个一个完整的一个 solution。 好，所以你前端的工具就是什么 Excel 跟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好，然后呢我们最后可以把它 publish 到什么 SharePoint 上面。我们讲到 SharePoint 它最大的功能是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环境，好，是一个协同式的，好，所以它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协同式的入口网站。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什么仪表板啊，你的积分卡啊，或者你的报表啊，或者是你的图表，全部通通可以把它 publish 到你的 SharePoint 上面。所以刚才 Cheryl 讲我们的 BI 是一个全民运动，因为我们在 SharePoint 上面的话，你老板可以看到全部的人的资料，那下面的人呢他也可以看到他可以有权限可以看到的部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利用这个入口网站，你可以把公司相关人员，好，比如说业务或者是 production 的人，他做了明年的一个 budget 的预算，好，就是说做一个 forecast， 做完了以后呢 publish 上去，老板直接就利用这个报表就可以看到说，哎，我明年的 forecast 会是怎么样，那哪一些部分呢需要调整。好，那他只要说需要调整，他可以直接在上面设一个 comment。 那设一个 comment 的时候，这个业务人员他就可以看到他老板给他的 comment， 他也可以利用 Excel 去修改，修改完的资料呢就通通会存到我们的后端去，所以下一次老板再叫出来看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新的东西。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好，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微软的商业智慧的解决方案。好，可不可以，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刚才讲 performance point 的全名叫什么？哎，对，好，很好，好，因为这个有经过我场次的小周，我随时都会送出一些东西哈，所以要常常要很注意的听我讲话，对不对？好，哎，有没有人帮我可以送一下刚刚那位先生？好。我们的赠品要快点补充啊，不然会来不及送啊。好，所以，先生，那个赠品会马上送过来吗？好好，来拿一个补充去，拿一本书过去。感谢先生，好，你稍微举个手过来看一下，好，好。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后端是 SQL Server， 好，前端的话就是 Excel 跟我们的 Performance Point， 那就是说在过去的话 Performance Point 实际上它的前身哈，前面它是叫做 Business Scorecard Manager， 好 ,BSM 的，然后呢还有一个 Portality， 好，过去有没有人用过这个 Portality？ 有没有？Portality 它其实它很好用的，最主要它就是做监控跟分析。好，所以我们等于是把这两个产品的功能呢整合到我们的 Performance Point 里面。好，整合到我们的 Performance Point，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你不会再看到 BSM， 你也不会看到 Portality， 我们把这两个产品呢整合到我们的 Performance Point 里面来。好，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好，这个我们说微软的商业智慧，就是刚才我们看过那个汉堡。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两天要讲的这个过程。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会今天早上会讲到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好， integration service 的话呢，我们说最主要它是等于是一个 ETL 的工具，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一个就是。ERP 啊，或者 CRM 啊，或者是其他整个大型资料库的资料呢，把它汇总进来。好，那我们说汇总进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汇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好，所以你今天汇到你的关联式资料库，或者是我们可以去建构一个多维度的一个资料库，好，来做线上的分析。那分析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利用报表，好，利用报表。那像这一些。分析或者是报表其实都是针对过去的资料，那我们今天做这个的目的，最后实际上我们是要去做未来的一个预测，所以像 data mining 的话呢，它就是属于一个未来的预测。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两天的内容会讲到的，就是从 ETL 的这个工具再加上我们做 OLED， 好，然后呢报表，然后最后呢我们会用 data mining 去做一个预测，好，做一个预测。好，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好，就是讲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 那 integration service 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会介绍有这么多部分。好，第一个呢是我们先看一下 integration service， 有没有可以跟我讲 integration service 在 SQL 2000的话叫什么？这些很简单，对不对？好，我们的早上的正品好像都很好，这样早上一分说完了，下午大家都回去了，对不对？不行，我们先早上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边的正品，帮我把正品摆上好，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什么样的正品，这个，好，送一个水壶好吗？好，送一个水壶好吗？好，哎，先帮我这边拿给他好不好？那个那个先生。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第一个呢，我们会看到就是 SSIS 增强的一个部分。好，那再下来的话呢，我们会介绍 SSIS 它可以做的各种的工作。好，各种的工作，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连到一个文字档。好，或者是我们要去连一个 OGDB 的连线，或者是一个 OGDB 的连线。好，所以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会介绍各种的 task。然后呢，我们现在的 SSIS 呢，它还可以除错，好，可以去让你去做 debugging。那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样做 debugging。还有呢，它的 security 的设定，好，还有呢，它的效能的部分。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会讲到的部分。好，所以我们先第一个看一下。它增强的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在 SQL Server， 好 ，SQL 2005，它现在叫做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好 ，SQL Server 的 Management Studio。那这个为什么叫做 Management Studio 呢？它就是一个管理的平台。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把我们的 SQL Server 这边打开来，好 ，SQL Server， 因为我们在录影，好，所以我要切过去一下。好，这个这样子你们到时候 上网去看才会看得到我 demo 的东西。好，好，所以现在在这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在 SQL Server 里面呢，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管理的平台。好，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 database， 有 analysis， integration， reporting， 还有我们的compact edition， 就是 mobile 的 edition。 好，那所以我们假设说我们在这边点到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 好，在这边点到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 你连线进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哎， integration service 里面呢，对 integration service， 让它连线。好 ，OK， 那么小段。OK， 好，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在 SQL Server 里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管理的界面，你打开的时候呢，只有看到什么执行。你的 package 还有储存 package，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只要设计我的 package 的话，到哪里去设计？设计 package 要在哪边设计？哎 ，Visual Studio， 好 ，Visual Studio。所以实际上呢，你在设计的时候呢，就是利用这个 Visual Studio。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新增一个专案，好，新增一个专案。那新增专案的时候。好，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呢，就会有一个什么 business intelligence project， 就是跟商业智慧相关的。好，那就会有同学说，哎，那我这样子的话，我用 SQL 是不是一定要安装 Visual Studio？ 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上面这个 business intelligence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呢，就是说我们在安装 SQL 以后，它这个部分呢，它就会自动安装。就意思是说，我如果要使用商业智慧的话，它是在安装 SQL 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帮我安装。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不需要再去装 Visual Studio。那如果说你要使用到其他的部分，像 Windows 的程式啊，或者是 Linux 的程式，那这个就部分呢就必须要安装 Visual Studio。好，所以像说我们在过去呢有讲过这个商业智慧，啊，讲了很多的功能以后，就同学说，哎，那老师，我回去的话，我要买这个商业智慧的话要怎么样买？哦，我说你不用买，因为你买的 SQL 就已经含在里面，啊 ，SQL 就已经包含在里面。那你说，哎，那我平常没有在用商业智慧，我买 SQL 的时候，我不要买商业智慧，可以吗？不行哈，不行哈，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附在里面。好，所以你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点到这个商业智慧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什么 analysis service、integration service， 还有 reporting service。好，那这里面少了一个什么？我们看到，我们早上刚才有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有四个嘛，对不对？好，少了一个什么？哎 ，data mining。好，那 data mining 在哪里？哎 ，data mining 还是一样在 analysis。好，所以 analysis 它有两个功能，好，一个是线上分析，一个就是说 data mining。好，所以同样的，它的功能就是在这 analysis 里面。好，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假设说我们先开启一个 integration service 的 project。好，所以我们先开启一个这个 project。好，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讲到的我们新的这个工具，好，新的这个工具就是一个是我们的管理的工具，一个是我们开发的工具，好，开发的工具。所以我们在这边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 你打开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什么 control flow 跟 data flow。好，它有分两个部分，那就是说在 BTS 2000的时候呢，所有的流程它全部都混合在一起，现在在2005的时候，它把这个控制的流程跟我们的资料流程它把它拉出来。好，所以资料的流程它会单独拉出来一个部分，所以控制的流程的话呢，是指所有的全部的流程，那资料的流程呢，只是我们控制流程的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边工具箱拿出来，好，比如说我把这个 资料的流程抓过来，好，资料流程抓过来，所以我可以在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去 double click， 或者是我直接切到资料流程，意思都是一样的，好，意思都是一样，所以我在这上面假设说我 double click， 好，你看它就切过来了。那切过来以后，你再去开工具箱的时候，这工具箱里面的东西就不一样。所以资料流程它基本上就是分三个部分，一个是你的资料的来源，一个是资料的转换，那最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资料的目的地。好，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资料流程，不外乎就是三个部分，一个是你的来源，所以你的来源可能是一个 Excel， 可能是一个文字档，可能是从 SQL 或者是 Oracle 里面抓过来的。然后呢，我们会转换了以后呢，我可能会在这个转换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些运算，或者是去修改一些资料，会去搜寻一些资料。最后呢，我们会把它汇出去。那你要汇到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有可能说我从一个文字档把它汇到 SQL， 有可能从 SQL 把它汇到 Oracle。 好，所以你这个一个是来源，一个是你的目的地，所以这个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资料流程的部分。所以它把这个资料的汇入汇出的过程呢，变成一个单独的流程，所以这个流程会变成说只是我控制流程其中的一个部分。那我在这控制流程里面，我可能前面后面我还去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要去发一个 email， 好，或者是我要去执行一个 SQL 的指令，好，所以我们在控制的流程里面是整个的流程，那资料流程只是我们控制流程当中的一部分。好，好，所以我们看切回我们的投影片，我们来看一下。好，因为我们这个在录影哈，所以这个切换的过程会稍微慢一点哈，要让大家就是包含一下，因为这个是最主要是针对将来你们还有机会可以上网再去重复的看哈。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个小的缩图，我也缩掉，你帮我找一下这个。好，所以我们现在刚才介绍的这个工具，就是我们讲到它的一个特性，就是一个控制流程跟一个资料的流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部分，就是说它刚才我们说这个资料的流程呢，是我们整个控制流程当中的一个部分。好，所以我们在控制流程里面呢，我可能会去执行很多的 task。 那这个资料的流程呢，我们刚才说它只有三个部分，一个就是你的来源，然后转换，然后目的地。好，所以这是我们整个 SSIS 的一个架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介绍我们的工作。好，第一个我们是讲到这个Flat file， 好，它这个挡住了，这是一般的档案的连线，好，一般的档案连线。然后呢，我们就说我们可能只是一个从一个文字档连进来，连进来以后呢，我可能是要去把它汇到 SQL 里面或者是 Oracle 里面，所以我们会有设一个 OLEDB 的一个连线，好 ，OLEDB 的连线。那我们说我们整个资料转换的流程呢，最主要是在这个 data flow 的地方。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过来看一下这个范例。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假设说我这边呢有一个资料流程，好，我们说你可以 double click 或直接切过来都可以，好，直接切过来都可以。好，所以现在如果我是有一个文字档， 好，回个文字档。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来源。好，来源我就选择什么 ？Slide five。好，那它这个跟 DTS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它这边呢，它会去检查你的资料是不是 Unicode。好，检查你的资料是不是 Unicode。那所以就是说，我们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投影片上面哈，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如果你们觉得说这样子切换你觉得受不了的话，我就停止录影哈。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切来切去有点麻烦哈？那这个会消掉。好，它是不会消掉这一块，它挡住我的投影片。还是我们早上第二步算了。
我还可以继续，你就是。
因为它挡住我投影片了。嗯，
这样应该可以吧？
这样它就不会消掉，这一块是不会消掉。哎，你再切一，哎一，嗯，速度好慢，没有回应，没有，这块就是不会消掉。
那您就好吧，你开始你的 slide 好了。
啊，现在我。
各位贵宾，不好意思，趁这个空档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呢是二日营的活动，所以您现在手上拿的问卷呢，问卷跟讲义呢，我们是要用两天的。那如果您今天已经报到的话，那明天你们只要带着讲义过来，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场，就不用再报告一次。那如果说您有同事可能明天要来参加的话，那就是麻烦您的明天早上跟今天一样，我们要再报到一次，然后把讲义跟问卷交到他们的手上。那不好意思，再耽误大家一下。如果说您今天上完课，明天可能有事不能来，那您手上的问卷，这样麻烦您帮我们填好。那在会后的时候交给我们服务人员，那我们也会有一份精美的小赠品送给您，谢谢。
好。OK， 好，这个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文字档，好，文字档就是说在 DTS 里面呢，它不会去检查你是不是 Unicode 的问题，所以我们在 SSIS 里面比较注意到的东西就是说，它文字档的文字，好，就是说第一个呢，它一个文字档你打开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包含你原来的栏位名称，好，所以我们有的文字档它已经把栏位放在第一栏，那有的是没有，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会去做一个，它如果没有栏位名称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设定栏位名称？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资料型别，好，资料型别你可以看到它预设是这个 DTSDR， 好，就是说我们在储存你的文字档的时候，如果你是存成 ANSI 的时候，好，它预设是 ANSI 嘛，就是你那个文字档 Notepad 的存档，那它就是什么 DTSTR， 那这个是什么 DTWSTR， 好，所以它这个前面没有 W 的这个的话，它就不是 Unicode。 那如果说我在我的资料库里面呢，我当初存的是 Unicode， 好，就是你选择那个有 N 的那一种，那到时候你在汇资料进来的时候，它就会有 error， 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它的型别预设是不是 Unicode， 好，所以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做给大家看。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资料转换的时候，我们说它有可能呢，它没有就是说它抓到的型别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它有一个叫做 Suggest Type， 它会帮你去根据你资料的型别去抓一个大概的型别。 啊，抓了一个大概型别，抓出来的时候，有的东西呢，他可能抓的是对的，那有的东西呢，他可能抓的是不对的。所以就是说，他有一些栏位呢，他会帮你去根据你资料的形态去抓到一个型别，那有可能事后你还再去做一些调整。好，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回来一下，我们就是去。好，所以我们现在第一个呢，我们就来设定一个连线。好，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就是有一个文字档，你可以在这个下面，就是说我们下面呢有一个这个 connection manager， 我可以直接在这边先设定一个连线。那我也可以把这个开启了以后，在这个地方呢去设定一个连线。好，所以我在这边呢，我就新增一个连线。好，新增一个连线。假设说我这个连线的名字呢就叫做 currency， 好，我们等一下去做一个汇率的一个转换。好，那我这边呢我有一个文字档，好，有一个文字档在这里面，这边，好，是一个 txt 档，好， txt 档， OK， 把它开启。然后呢，它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它的 topage， 这个它是抓到了控制台里面的设定，好，控制台里面的设定。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我这个文字档。好，所以这个文字档呢，里面它有四个栏位，好，四个栏位，但是呢，它没有设定那个栏位名称。好，栏位名称。那等一下呢，我汇到这个资料库的时候哈，我不是很单纯的直接汇进资料库，而是呢，它这个里面有两个栏位，我要叫它去做一个转换。好，就是说我最后是汇到这个，这边有一个 table， 好，这边有一个 table 叫做这个 currency rate， 好 ，currency rate。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 table 里面呢，它有四个栏位，好，四个栏位。好，我们把它开启一下，好。好，所以在这边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 currency 的 key， 好 ，currency key。然后第二个呢是 time key， 好，时间的一个 key 值。然后呢，它这边是一个 average rate， 就是平均的汇率。那这个是 end of date rate， 就是那一天结束的时候的 rate， 好 rate。那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可以看一下这边它这个文字档，它里面呢它是抓到时间，好，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把这个时间呢转换成一个 key 值，好，对应到一个 key 值。那这个 key 值在哪里呢？ key 值在这个 table， 好，所以我们会要它去搜寻另外一个 table，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里面呢，它有一个栏位叫做 four day 的 alternate key，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真正的日期。所以在我的文字档里面呢，我输入的是日期，但是实际上我要它汇到这个 table 里面的话，它帮我转换成 key， 那 key 呢就是在这边这个 time key， 好，所以它实际上它会，我们会要叫它到这个 table 里去 search。我这个日期它的 key 应该是多少，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时间日期。那第二个呢是什么，这个是什么 currency， 好，它这边写 USD， 但是呢你看我这个 table 里面呢它是一个 currency 的 key， 所以等于就是说它要去找出来说 USD 它对应到的 key 值应该是多少。那这个 USD 的话呢，它又是在另外一个 table 里面，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我在汇入的时候并不是很单纯的说把一个文字档汇进来，这样子很简单，我们还要叫他说去搜寻另外两个 table， 好，另外这两个 table 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这边这个里面呢它就是有所有汇率的一个代码，但是我要他输入的是这个 key 值，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这个里面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 USD，那他等于是要去 search 好，我们这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 table， 好，我们这里面呢，我们是要找到什么？它的 currency 的 alternate key 等于 USD 的。所以他应该是要帮我输入这什么，他应该帮我输入这个100，好，输入100，所以他等于是要到两个 table 里面去找他的对应值，好，一个是 currency 的，一个是时间的，好，所以他等于到 currency 里面，假设说我给他 USD， 他就应该要输入100，因为我最后的这个 table 出来的话全部都是 T 值，好，全部都是 T 值，好，所以这是我们的四个栏位，好，四个栏位只是说有两个栏位是要做转换的，两个栏位是我现在就可以用的，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栏位呢设定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呢第一个栏位就是说我的文字档的第一个栏位呢是这个对应到这边 average rate 的地方，好， average rate 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个栏位设定一下，好，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因为我的文字档没有栏位，所以它出来都是 column 0 column 1 column 2 column 3，那我们现在呢我可以去重新设定一下，我刚才说我的第一个栏位呢是什么 average rate， 好，那第二个栏位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栏位是什么 USD，那 USD 实际上它还要去做转换，所以这个并不是我最后要的这个栏位，所以这个栏位名称我可以先随便定一个，那它最后的栏位名称应该是这一个 currency 的 key， 好，但是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去做转换，所以我现在呢可以随便给它取一个名字，好，比如说这个是好，那第三个栏位是什么呢，第三个栏位，好，第三个栏位是时间，好，这个也是要做转换的，好，这要转换，所以这个最后呢它是 time key， 但是现在还没做转换，所以这一个栏位呢我也可以暂时给它定一个名字，好，那第四个呢，第四个栏位就是这个，第二个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什么型别，好，型别，所以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都开始叫 specify，好，所以你在这边呢点一下这块，让他帮我们建议一下，好，那他建议的时候他就是说如果是你是整数的话他都会抓最小的型别，好，这可能是 tiny integer small integer or big integer， 看你的资料的长度，好，所以他就是这是一个一般性的一个说明，好， OK，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栏位他帮我抓到的是什么 float，什么？你看它第一个栏位里面呢，它有小数点，好，所以它就是抓小数点，好，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小数点。然后第二个栏位的话呢，第二个栏位呢，它是抓到什么？哎，是 NC 的，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栏位等一下它可能在转换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好，那第三个栏位就是时间日期，好，时间日期，所以它抓的是 daytime。好，那这一个其实它也是抓的不对的。所以我们说他帮你建议的话有一些可能是对的，有一些是不对，那就是说假如说我栏位很多很多的话，好，那他有部分的栏位是抓对的，但是有部分栏位可能我们就自己要再去做事后的调整，好，所以第四个栏位是什么，第四个栏位也是有小数点的 float， OK， 好，所以这是他给我建议的，那等一下我再转换的时候会发现说 T 值，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给他 USD 的话他应该要抓100，好，那如果我给他的是日期的话那他一样要去对应到这个 time key， 所以我给他一个日期他应该把他的 key 抓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加入对应，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foreign key 跟 primary key 的一个转换，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有一个叫做什么这个 lookup， 好，这个 lookup，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工具箱里面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lookup， OK， 好，那这个 lookup 的话呢就是说我把它加进来，好，加进来以后你要注意的就是说这边呢一定要记得先把它这条线拉过来， 好，就是说他其实在 design time 的时候他就已经会抓到你前一个连线是抓了哪一些栏位，所以我们刚才他就看到两条线，就是绿色的话你在成功，绿色的话你在办，所以我们在连线成功的话就要 OK。 好，那他的栏位呢，就是说我当时设的这一个栏位，好，我是要叫它去对应到什么？对应到它去看一下，它客户讯息它写什么？他说这个下面的栏位呢，它的没有办法做 mapping， 因为它的 support 太两边不 match， 是吧？好，所以就是说你今天在动抓的时候，有些时候呢，它栏位不 match 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去做一些调整。好，回去做一些调整 ，OK。所以我们来调整一下刚才的那个栏位，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它的第二个栏位，好，第二个栏位就是什么 currency 的这个栏位，那你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table， 好，我刚才对应的这个第二个栏位就是 currency 的 alternate， 看到它这边是什么？哎 ，entry。好 ，entry，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的 SQL 里面，如果前面有个 n 的话，都在。所以你在做文字转换的话，是 key， 好，所以那个是一个 mapping， 所以我们一样呢，把这个 time 的这个栏位呢，把它拉过来。我们说只要把它点开，它系统会自动帮我们修正。好，所以我们只要把它按 OK， 这样子它这个就会修正。好，所以现在呢，我们这一个栏位是要对到这个 time 的这个 table， 对，这个是 output 的栏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 input 的栏位对应到我们 output 的结果，时间会到时间，好，对，是这样，对，好，所以我们就直接这边按执行。他等一下执行的时候，好，白色就还没有执行，黄色是表示执行中，绿色是表示成功，好，所以他很快。好，所以这边呢有一点点问题，好，那有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好，他在这个下面呢，你会看到就是说他在这个汇入汇出的时候，好，他这个抓不到那个值。那就是表示说什么，我刚才那个栏位有可能抓错了。好，我们刚才就是说 input 跟 output 的这个结果。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把刚才那个栏位的对应 mapping 的地方，好，这个 mapping 的地方，好，这样就全部都绿色。所以它总共汇了什么1097笔资料。那你可以看一下，我原来这个 table 里面呢是有40000多笔资料，好，原来这个是43522，好，43000多笔资料，那我现在汇了1000多笔资料进来，所以我们重新执行一次看看，好，我有40000多笔资料，43000加了1000笔，好，所以我就是从文字档汇到我们的 SQL Server 的table， 好，那只是汇的时候呢，不是很单纯的汇进来，而是还要去做比对，好，比对那个叫做 lookup， 好 lookup， 所以他去两个 table 里面去搜寻他的另外的两个栏位，好，就是一个 foreign key 跟 primary key 的一个对照，好，所以你看他现在变成44000多笔了，看到？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把文字档汇到 SQL Server 里面来的一个范例，只是我们不是很单纯的汇进来，我们还有叫它去跟另外两个 table 里面的栏位去做比对，好，对应到它的 foreign key 跟 primary key， 好，想哈，就是常常会有同学问我们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像说刚才哈，我在汇的时候呢。实际上我是去抓一个这个文字档，好，那其实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有可能我的档案不止一个，好，那档案不止一个的时候，就是说今天你的问题有可能你的档名你可以确定吗？ 还是说你的档案也是会不见？新的档案，我们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说我把它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好，放在资料夹，所以就会变成说我指的时候我是指向一个资料夹，好，指向一个资料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今天不管你有几个档案，你只要放在那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它都会去读取，我就变成不是指固定的档案，而是指一个资料夹。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部分。好，下一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我现在呢，我有像我现在的这个范例是说我有很多的档案，好，因为我刚才只是会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可能比较简单一点，那我们现在假设说我有很多档案，好，那我现在的档名我把它取成就是前半部是一样的，后半部就是不一样，好，所以就是说我要汇入的汇率呢，我可能像我们刚才只是 USD， 但是我现在呢可能有各国的汇率都有，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我是指到一个资料夹的话，我怎么做？好，怎么做？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地方哈，它有一个很好用的，就是什么？你看我们这边的 Control Flow 里面呢，它还可以帮你做回圈。好，那回圈的话，一个是 for loop， 就是说它是固定几次，那一个叫做 for each。 for each 的话就是说我的资料夹里面如果只有一个档案，它就抓一个，那如果有十个档案，它就会抓十个，所以就看你的资料夹里面有几个档案，所以基本上它把它资料夹当成一个集合，好，当成一个集合，所以我们用这个 for each loop 来看一下。好，所以你看它是一个 container，它这是一个容器，所以我们现在呢，假设说我把这个拉过来，啊，这个是一个回圈，那就是你要它重复执行的这个工作呢，你就直接把它拉进来，放到这个回圈里面，好，放到这个回圈里面。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是一个 container， 是一个容器，所以你要执行的东西呢，你通通把它放进来。那放进来这一个，实际上这个就代表什么？后面的这些全部的工作，好，我们早上也刚刚讲过 data flow 就是整个资料的流程，所以我只要把这个摆进来，就等于是后面整个资料流程你要做的动作通通要它重复做的意思。好，那重复什么呢？我们重复做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投影片，这里面呢我们要设定几个东西，就是说我在这一个设定的时候，好，设定的时候有设定三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一下我们的投影片上面，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回圈，好，所以它等于是一个集合，那你要它执行什么动作呢？好，所以我们刚才呢这边就是已经有好，我们刚才是去对应过这个型别，好，对应过这个型别，然后呢我们连了一个 SQL， 好，所以 SQL 是属于什么 OLEDB 的连线，好，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说好，我们刚才是比对着两个 table， 好，比对两个 table， 所以实际上呢它的 input 的栏位是一个等于是它的 foreign key，好，那他要去找到他的 primary key， 好， primary key， 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圈要设什么，好，我们说总共有三个东西要设，第一个呢我们说那个资料夹它把你当成是一个集合，所以你今天你要它汇的档案如果不是一个固定的档名的话，你就把它放在资料夹里面，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第一个要先去设定它这个集合，把它指向一个资料夹，所以你里面呢就是说你有几个档案它就会去执行几次，好，执行几次，那再来的话呢我们用一个变数，好，一个变数就是说你那个变数呢等于就是对应到你的档名，好，所以就是你的档名用变数代替，好，用变数代替，然后呢我们在我们刚才设的那个连线里面它有一个属性视窗，好，那个属性视窗里面呢你就去设定它有一个属性叫做 connection screen， 啊 connection string， 所以这个 connection string 呢，你把它指向你那个变数，这样子它就会抓到你的那个 table 栏那个档名了。好，这样它就会抓到你的档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步骤怎么设定。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第一个，好，我们要先去指向我那个资料夹。好，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集合，所以你要告诉他你的资料夹在哪里。好，我的资料夹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刚才这个资料夹里面呢，我的档名我是把它取成这个样子。好，取成这个样子。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你的档名你不确定，你就直接打星号点星号就可以了。啊，星号点星号，所以它就是直接抓到你那个资料夹里面的档案。那我们现在呢，我档案我是有设定一下，所以我们把这一个部分呢换成星号。好，所以就是我只有后半段有变化。好，所以如果你不确定，你就星号点星号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刚才讲说这个档名呢，我设一个变数给它，好，对应到一个变数。这个变数的名称你可以自己随便取哈，假设说我就叫做这个档名 ，OK， 好，它是一个字串 ，OK， 好，所以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本来这个连线呢，我是指到一个档案，现在呢，我们这个连线呢就不要指到一个档案，所以我们要在这个连线的属性视窗，好，属性视窗里面我们去设定它。好，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expression。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就是说它有一个属性叫做什么？连线字串，啊，这个连线字串，所以你在这个连线字串的地方呢，你就告诉他去对应到我刚才的变数。所以你看一下这边变数呢，它这边有很多的系统变数，那这个就是我自己刚才建的变数。好，所以我刚才建的这个变数在这里，这样就好了。好，所以就会变成你的档名是一个变数 ，OK。好，那现在就是说我实际上呢，我的资料夹里面我放了14个档案，啊 ,14 个档案，所以它这样子的话，它会一次帮我把14个档案全部汇进来。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回圈。好，回圈，所以我们再执行一次看看。好 ,14 个档案的话，等一下执行起来可能会比较久一点齁。我们看一下，我们说它黄色的话呢表示执行中。好，执行中 ，OK。好，因为它现在已经执行完了，好，执行完了，所以它现在这边看到的是绿色。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这边是40000多笔，好，44619笔。那因为我执行了14个档案，那14个档案里面呢，它有些是1000多笔的，有些只有可能几百笔，好，所以它的笔数不是固定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刚才是44000笔哈，现在看一下它数字是多少。我们可以让它慢慢跑一下哈，所以它14个档案，好，所以现在变成58000笔，好吧？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把档名用变数代替 ，OK？ 好，还没其他问题 ，OK？ 哎，
这个会录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我们的 package SSIS 的 package 都可以排成，可以在 SQL 这个地方用 job 去执行我这个 package， 好，用 job 去执行 package。
还有我 在采访的时候可以不会就是说会不会上班，
就是我们刚
我的意思说我每天会做什么，
对，但是你要把你的档案放到那个资料夹里面，对，如果说你放只要放进那个资料夹，因为我们资料夹是用变数嘛，那个档名是用变数，所以你放进哪个资料夹，我们就会去帮你汇那个。好，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之间，
嗯，
今天汇过了以后，我明天可能就另外一个档名就后面加上，
对，
那我明天就不用再
所以你要把22号的不要放在那个资料夹，所以你要做一个动作，是把22号的移出到那个资料夹，23号的。对对对对，因为你现在会变成说，你也可以用我们 SSIS 的 package 去执行，就是等于说我把22号的删掉，然后我新增一个23号的档案，所以那个变成另外一个 task。好，那个是用我们这里面的另外一个 task 去删除档案跟新增档案。
我刚才的意思，能不能自动去解决22号档案？
不是，现在你会变成说怎样？就是说我会变成说，我反正不管你几号，就是今天汇完了以后，我就把档案删除。明天我又产生新档案，就我不管你是几号，所以我就是。执行一个 task， 第一个动作是你资料夹里面的档案我都把你删掉，第二个执行的动作就是你会新生产生一个档案，这样就变成每天会执行不同的档案。好，所以我不去判断你到底是几号的，对。
我还有一种，那个档案，
嗯，
但是我会过了以后，不要
删。所以就会变成你是，对。
那今天会完以后，他会。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我们会是用 append， 好，但是你 append 的话，你文字档除非说你有一个栏位可以让我去判断说哪一个是会过的，所以会变成说我还多做一个判断是，就是说如果哪一个栏位的值，好，比如说我一个日期的栏位是23号以后的才要汇，23号以前的不要汇，现在我还多做一个判断是。
那我就是用 SM 的话，
不一定，不一定。
会去改的，今天我知
道。哎。
那我用，因为我会从机械设备工会，我是要去在那个打开。
嗯。
那我就总是要回到。
嗯，所以其实就是说你现在能够汇怎么样子的档案，最主要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资料来源的地方，好，就是我们刚才在看这个资料来源，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资料来源有几种，好，就是说你刚才假设说你是把XML 的档案存在一个 TXT 档，还是说你的副档名就是点 XML？ 点 XML 的话，你现在可以看一下哈，我们现在的资料来源就是什么？你是 Data Reader 或者是 Excel 的档案，好，或者是什么一个文字档，好，或者是一个 ODB， 好，那它这边有一些什么 XML source， 很好，好 ，OK， 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哈，它可以去帮你做比对，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汇出的时候哈，在比对的时候，我可以叫它说挑出来，如果是资料是 error， 我们刚才是绿色什么红色什么，那所以它如果抓不到那个 key 的话，它应该会出现 error， 那像说你没有设 error 的时候，它就会卡在那里，就不会往下做。好，那我们如果设刚才那个红色线，你可以说，如果抓出来是没有的话，就把那个值可能丢到一个文字档，这样我晓得说，哪几个值是错的。好，那这样它就会继续往下做。
它有
没
有在换？如果我转的时候，就到了，还是
好，也是一样，就是说它这边基本上哈，它就是有一个条件判断式。条件判断式的话呢，就是说你可以告诉他说，我们刚才讲说我是把抓不到的丢到一个那个文字档，那你也可以说是我抓不到的话就等于空值。好，所以我就变成抓不到的话就塞空值。对，就是在 lookup 的下面我们还会要多一个 task， 就是说我 lookup 以后出来如果说是 error， 好，就是变成说是空的，那你就把它塞空值。好，所以我们就是 lookup 下面还会多一个动作。那个要做比较多的东西了，因为我们今天时辰有点慢了，我们现在还，虽然我们用讲的还怎么样？我们刚才在看变数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它实际上它这边在抓这个变数哈，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很多系统变数。好，所以你有可能是抓什么你的开始的时间，或者是抓什么系统时间，或者是 package 的名字，或者是什么。所以只要是系统里面已经有的东西哈，它这个是属于系统的东西。好，你可以直接去抓系统的东西来去做比对也是可以。哎，所以就是只要它系统变数里面有的。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先下课休息一下。好，先下课休息一下。
如果三组效能来讲，以 look up 的这样的效能，跟如果说我直接像以前 DGS 那样子，我直接在那 script 里面直接去用我本身SQL Server 的这个使用者自定函数的话哈，那这样子的话呢，同样通通都是有气，是这样前提有没有差异效能？
如果你是用函数来做哈，函数来做，
因为这些 lookup 都是用就是差不多用 SQL Server
对。
那这样子来讲，有没有它效能上面？
因为它实际上最主要，你是要看你的那个函数你是怎么写的。要说我们用函数转，应该是会比较快。
对。
但其实它这个是等于是系统的函数，其实它的作用跟你的函数是一样的。
所以像刚刚的那个针对日期的部分，我只要取它的那个，像我自己也直接弄那个使用者自定函数嘛。
对。
那如果像这样子比较来讲，哪一种会比较快？
我没有真的去测过，但是我认为应该是系统的会比较快。
系统。
正常应该是系统的会比较快。对，正常是这样。但是其实这个是要实际去测，因为当你 data 量很大的时候，那就有差了。
对。现在系统是做很多
函数，
用的函数。
对。那其实就是变成说你要实际去测，因为我们真的在用函数的时候，跟系统的这个到底哪一个效能比较好，这个要去测过。
好，
哎，你刚刚示范的是用那个基本档案汇进去嘛？那如果是 Excel 呢？可以吗？
有，我们刚才有 Excel。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停掉。那这个是不是要暂停？等一下，怎么看那个？
要把它暂停。今天录影，是不是要把它先停一下？ 好，我们接着下来看哈，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就是active sequence test。好，就是说它可以帮你执行一个辛苦的工作。好，那个工作包含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要把一个 table 拆配掉，啊，或者是你要去 drop 一个 table， 啊，这是属于 SQL 的指令，只要可以做到的东西都可以。好，所以你可以去执行一个 stop procedure， 你也可以是从一个去执行一个 query 都可以。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就是说它这边呢有两种做法。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一样跟刚才一样会做一个连线，好，连线，因为我们是 SQL 的指令嘛，好， SQL 指令，所以你有两种方式，一个叫做 direct input， 那个就是说我直接就把 SQL 的指令这样输入进去。那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我的指令已经写好了，我要它去执行，那我把它放在一个档案里面，好，那我们可以跟刚才一样又回圈，所以我可以有不止一个档案，好，我可能叫他去执行一个什么 script， 完了以后呢，我又叫他再去执行另外一个 script， 好，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 script 都预先写好，好，预先写好，好，那所以就是说等一下呢，就是我们在选的时候，如果你选择 direct input， 那它下面就会显示 SQL command， 好，所以就是直接下 command。那如果说我选择 file connection 的话，它就会变成 file connection。所以这两个都会有关联性的，好，它会跟着一起变。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就是再新增一个 package。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看一下，它这边有一个 test。好，就叫做 execute SQL test， OK。 好，所以我们这边我们说它有两种设法。好，第一个你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一个连线嘛，因为我们要执行 SQL 指令。好，所以我们这个连线呢，我可以选择刚才我设好的这个 debugger 的这个资料库。好，然后你看它这边呢 source type， 我们说 direct input， 它下面就是 SQL statement， 就是直接下 SQL 指令。那如果说我这个地方呢，把它切成这个 file connection， 好，那它这样子下面它就会变成一个 file connection， 好，意思就是说我的 script 我是写好的，好，所以我们先来做第一种，假设说我直接在这边下 SQL 指令，好，那这边呢，我们随便，好，比如说我就是要它去 create 一个 table， 好，我们就很简单的 create 一个 table， 就一个栏位就好了。OK， 好，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做第一种方式，我就是直接下一个指令，好，这个指令，我们说这边只要是 SQL 指令，它都可以执行，好 ，SQL 指令 ，OK， 那我们来执行看看。好，成功 ，OK， 我刚才呢叫他做的动作就是到我的资料库里面去帮我建一个 table， 所以我们在这个 table 的地方重新整理一下。好，要把这个 table 建好。好，这基本上就是只要 SQL 指令可以做的，它都可以做。好，那好，那现在如果我们来看第二种，就是说我现在呢把这个指令呢从已经预先写好了。好，所以我可能呢有很多个 script。好，我要它依序去执行。好，那我这个 script 呢，我们是都是 create table。好，我实际上我是 create 五个 table， 一个叫做 territory one， 一个是二三四五。好，所以我写的是一样的，那你可以写不一样的，反正它就是一个集合，它全部会帮你执行。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跟刚才一样，对，回圈。
啊，你说这个回圈呢，就是你要他执行的动作呢？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三个动作？三个设定，哪个三个设定？刚举手就举手，你很久没有送书了，对不对？啊，哎，好，对。刚才投影片方面有三个，哎，就是把那个 connection 的指到那个变数啊、哦，好，好，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是这个报表服务哈 ，reporting service 的，哎。好，所以我们要设三个嘛，哈，第一个就是你要指到那个资料夹嘛，所以我们先来指向我的资料夹 ，OK， 好，好，指向我的资料夹，然后呢，我的档案，好，我的档案。好，所以我们说你不档名不是固定的话，你可以用心点心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 OK 好，然后呢就是设一个你的 connection string 的那个变数。好，所以我们这个变数，好，所以这个名字你可以自己随便取。 OK 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到我们的这个连线。好，所以我们好，刚才我是选择直接输入嘛，现在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 connection。 好，所以我们要来设定一下我的 connection。 好，我的 connection 就是指向我这个资料夹。OK 好，然后呢就是到它的属性视窗里面来设定一下，好，把它对到它的那个变数。好，所以这个连线视窗对到那个变数。这个我刚才设的变数 OK， 好，所以这三个步骤做完了。好，所以现在呢它这一个资料夹基本上它里面是五个档案，建五个，建五个 table。 这样就建好了，我们过来看一下。好，不要再做了。好，所以就是说像我们这边的范例，我们只是说建 table， 那实际上这个 script 你不一定，好，你可能叫他说先去做一个什么 join， 然后再从什么地方抓个资料出来，可能再 create 一个 view， 可以干什么都可以。好，反正就是 SQL 写的出来的指令都可以，好，都可以。好，所以这个呢是讲到这个 SQL type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部分。下一个部分呢就是说下一个部分应该是 ODBC 的部分了，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部分是 ODBC， 看一下。这个 ODBC 哈 ，ODBC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哈。我们等一下可以设给大家看，他刚才下课的时候很多同学问我说可不可以到哪边会到哪边，哪边会到哪边，我们说基本上你只要看他上面有那个 connection， 好，比如说有 Excel 的有 XML 的你都可以会，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去看的时候呢你可能找不到 ODBC。 好，那 ODBC 下面是有，好，但是就是说像我们最常碰到的同学就是说，哎，我现在要从 A400 汇资料进来，那怎么汇？啊，那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我等一下哈，也可以先设给你看。如果我直接去抓它那个 ODBC 的 connection 哦，你会设不起来。 啊，会设不起来。所以这边呢，你就是看到橘色的部分哈、啊，很重要，就是等一下你设 ODBC 的时候，第一个 connection 要抓什么 ？ADO 的内。啊，那 ADO 的内里面呢，它有一个 provider 叫做 ODBC 的 job provider。好，所以就是你要选到 ADO 的内，然后再选 ODBC， 你不要直接去选 ODBC。啊。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当然就是你 ODBC 要先设好嘛，好，先设好，然后再选那个 data source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设完了以后，在那个地方呢，又没有 ADO 档案可以设哈，所以它这个是有点奇怪，就是它的 source 你要选什么 data reader， 好，所以这个就是两个步骤，第一个选 ADO 档案，第二个选 data reader。我们来试试看，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说我们在设这个连线的时候哈，嗯，我们再来新增一个 package。我们刚才讲，你如果设 ODBC 这个连线哈，你给你来看一下这边连线，哎，你会看到说，哎，它有 ODBC 啊，好，有 ODBC 啊，那好，那我就新增一个 ODBC 的连线，好，就是说我在这个地方呢，我已经设好了，我有设好一个 ODBC， 好，我们这边呢，就是说我有一个。AdventureWorks 哈，但是我是一个 SS 的档案，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是有一个 SS 的档案，好，我已经设好了一个 ODBC， 就叫做 AdventureWorks， 所以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呢，就选到这一个 ODBC， 好，建好了连线，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我要设一个 data folder， 好 ，task， 那我们点进来的时候呢？哎，你会发现说，这里，好，所以刚才同学在问说，我们可以会什么，可以会什么？其实你只要看这边有的 source 就可以。好，所以就是说你看不到什么，看不到 ODBC， 那所以我刚才设的 ODBC 的这个 connection， 我到底要连哪一个？好吧，这边有 XML 的，有 ODBC 的，有 Excel 的都有。好，那我就找不到刚才我要设的。假设说我选 data reader， 啊，假设说我选 data reader， 好，那我如果选 data reader 的话，哈，你看我们到这边来，我选刚才那个 ODBC， 然后呢，你到这边连线的时候，它就会有 error， 怎么样？他说他没有办法。抓到一个有效的连线，好，所以你们设的时候不要直接去设 ODBC， 这样会有 error。好，那我们要怎么设呢？我先把它删掉。好，我们刚才讲第一个，你在设连线的时候要设什么？啊，好 ，ADO 档案，就是设连线的时候第一个设 ADO 档案，好。然后呢 ，ADO 档内进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好，假设说我在这边我新增一个连线，好，在这个地方呢，这个 provider 你选的时候选 ODBC， 啊，就是 provider 选 ODBC， 好 ，provider 选 ODBC，OK。好，然后呢，这样子你选到刚才我的 ODBC 就 OK 了。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设定方式，所以为什么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设好了以后呢，我这个第二步要抓什么 ？Data Reader， 那 好，是抓 data rhythm 没错，但是你不要直接做 OTPC， 你要做 ADO 档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抓，这个时候你切过来，好，你就会发现它就 OK 了。刚才那个 error 就是这样的，知道？好，所以就是说你的第二步这个地方，我们重新给大家看一次，第二步要选什么 ？Data rhythm 这个 source。啊 ，data reader， 因为这个地方也没有 ADO 档案，好，也没有 ADO 档案，所以这边选 data source， data reader。好，所以我们现在呢，产生一个 data reader。那 data reader 的地方呢，我们这个地方就是下一个 SQL command， 好，所以我那个是一个 SSL 档，好，我里面有一个 table， 叫做 customer。OK， 好，这样就设好了。好，这样就设好了。好，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它抓到三个栏位。好，抓到三个栏位。OK， 好，这样就设好了。好，那但是 data reader 我们晓得它是产生在我们的记忆体里面的，所以我现在这样子执行一下，啊，实际上呢，它就产生在我的记忆体。那我要怎么样去把它读出来？哇，怎么样去把它读出来？好，所以你要读出来的话，我可以说也设一个 data reader， 好 destination 这边，好去把它读出来，好，所以你读到这边来，好，所以你看在 runtime 的时候，在 runtime 的时候，你把这绿色先拉过来，然后呢，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它 input column。好，我就三个栏位全选 ，OK， 好，所以我们就 output 也是一样，是三个栏位，好，三个栏位 ，OK， 好，所以现在呢，我是把它读出来了，但是这样子，我们说你执行起来的话，它还是一样存在我的记忆体里面，好，存在记忆体，所以我可以不一定要说，我们是可以说直接把它汇到 SQL 的 table。好，那我也可以呢，我不要汇到 SQL table， 不要让它产生一个实体的档案，我想要直接秀在我的应用程式上面。好，直接秀在应用程式上面怎么秀呢？我们来看一下。好，所以假设我现在呢有一个 Windows 的应用程式，好，所以我们用一个程式把它秀出来。好，这边有一个 Windows 的应用程式，好，随便就用这个是。好，这边就是说我们要把 SSIS package 的东西把它秀出来的话，好，你要注意一个东西，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它有一个元件，好，元件你们看一下这边，好，它有一个元件，我们要去 reference 它。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好，就是我实际上这个资料是存在记忆体里面，我并没有把它汇出到我们的 table 上面，我也没有把它存到一个档案。那我们现在就是说，你要去用它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元件，我们要去 reference 它。好，这个元件，这个有一个函数库叫做 Microsoft 的点 SQL Server 对。DTS client， 好 ，DTS client，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路径，好，它的路径就是在什么 Program File 的 SQL Server 的90 DTS 的定底下，好，定底下，所以你第一个动作呢，我要先去 reference 这个 DLL 档，好，先去 reference 这个 DLL 档，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等一下在设连线的时候，好，它这个连线跟我们一般的连线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说你要把 DDS 的这个 package， 好 ，DDS package 执行的结果汇出来的时候，你的 connection， 好 ，connection 叫做这个 DDS 的 connection。好，所以等一下你选那个 connection 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在选的这个 SQL client 或者这个 SQL data connection， 好，你是什么 DDS connection 或者是 DDS command， 好，然后呢，就是说你的连线字串呢，直接就是指到你的这个 DDS 的这个档案，好，所以因为我是存成一个档案，所以我们是写 file， 那如果你是叫他去执行一个 package， 是已经存在 SQL Server 上面的 package 的话，你这边就要写 package。好，那因为我没有把它汇到 SQL Server， 所以它就是一个档案。好，那个是副档名，就是 DTSS。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 command 的话呢，就是写你那个 data reader 的那个元件的名字。好 ，data reader 元件的名字 ，OK。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呢，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的 connection。好，我们现在呢要用这个程式呢，把你 DTS 执行的 package 的结果显示出来。好，所以我们第一个先去 reference 一下。好 ，reference 它就是直接用浏览的。好，因为我们它不是就是直接把它浏览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路径底下啊。就是在这个 program file 底下，好，这个是的90 DTS， 对，好，接下来有一个叫做什么？哎 ，Microsoft 的 SQL Server DTS， 也是啊。DDS client， OK， 好，就把 reference 一下。好，所以 reference 的话，等一下呢，我们用一个 data grid 去把它秀出来。好，我总共有三个栏位。所以我们先去参考到他那个函数库。我可以用放大镜来看一下，好。好，所以我们这边的第一个是什么？哎 ，Microsoft。那我们等一下会用到它的 connection。OK， 好，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函数库引用进来。好，然后呢，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你等一下的 connection， 好，它的连线。好，叫做什么？DTS connection， 对不对？好，所以在这边呢，就是说，好，我们说它的 connection string， 你要选择什么？我们那个 package， 好，我们的 package，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我刚才的 package 存在这里。好，你可以用这个，就是 execute package utility， 好，这个把它打开来，好，用这个把它打开来， 就是你可以直接输入我们投影片上面那个路径，就是说你自己底下就是什么东西，我也可以直接到这边来 copy。好，所以我就是说我刚才存的这个路径呢在这里。好，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路径把它扣下来。好，所以因为我并没有把它汇成一个 package， 我直接是抓这个 DTSX 的这个档案。好，所以我们把它这个路径扣下来，然后呢就放到我的这个路径底下。好，那这个路径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它本身这个路径里面就有个双引号啊。好，所以我们里面还要再用一个双引号把它造起来。好，所以这个路径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connection 就建好。好，所以它的特别跟我们平常建的 connection 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它的 connection 是指向你的 DTSX， 然后呢，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建一个 command。好，还是一样选择 DTS 的 command。 好，它的 connection OK。 好，所以它的 command text， 好， command text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的那一个 package 的这个 destination 的名字。好，所以就是这一个元件的名字。好，所以这个就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怎么样的去抓一个 package 执行的结果。好，好，我用一个 data reader。 好，那这边呢就是比较特别的，它是用一个 interface， 好， interface 叫做 iData reader。 好，用一个 data reader 去把它读出来。好，所以我们这个 data reader 就是 SQL reader。然后呢我们用一个 data table。把它秀出来。好，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秀出来。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执行一下。好，所以实际上呢我并没有把它汇入到 table， 我没有把它汇到文字档。好，我直接就是用这个 DTS 的这个 connection。 好，这个 connection，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直接就是把 package 执行的结果秀在我的程式上面。好，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比较特别的，就是它的 connection 怎么样子写，还有它的 command 怎么写。好，那你记得就是一开始要先去 reference 一下。好，一开始要先去 reference 这一个函数库，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有这个 DTS 的 connection 跟 DTS 的 command。 好，就是 DTS 的 connection 跟 DTS 的 command。 OK，这部分没问题。好，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把我们 SSIS package 执行的结果抓出来。好，因为你们可能做了很多很多动作，那我想要用一个应用程式把它修出来。好，用一个应用程式把它修出来。Okay。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在我们的 SFS 里面呢，它也有什么有可以做除错的功能。好，除错的功能，所以它也有事件处理。好，它也可以处理事件。那它这边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去设中断点，好，你可以去设中断点。那它预设是说，哎，在这个 on pre execute event 触发的时候，啊，就是在还没有执行到那边的时候，它就会事先停下来。那我们也可以去改，我可以说 on error event， 好，就是你要设定在什么事件情况下让它进入中断点。好，就会跟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除错意思是一样。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个 local 视窗去检查它的 local 变数。像我们刚才我们说那个变数会去抓到它的档案资料夹的路径。好，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好，那还有呢，这个 debugging。好像我们刚才讲说，我第一次汇进来的时候，我有14个档案。那我们常常会担心，就是说，哎，你那么多资料，你要汇，到底有没有漏掉？是不是它全部都汇进来？或者是我们最后发现它有漏掉？那我想要知道它到底是漏掉哪一笔？好，所以这个就很好用了，就是这个 data viewer。好 ，data viewer。好，我们来看这三个东西。好，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设中断点。好，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好，这个你可以在这边用 debugging， 好，然后呢就是设一个 breakpoint， 或者你直接按 F9， 好，意思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假设说我在这边设一个中断点。好，在设一个中断点的时候呢，在这边你可以说，哎，我们现在呢，假设说按右键。好，你可以去修改。好，我们刚才讲它预设是什么 on pre execute， 意思是说还没有执行到这里，就是执行到这里的前一步它就会停下来。那我们有的时候是要除错，我可以说，哎，我勾选一个 on error。 好，所以你要它什么事件的时候进入中断点，好，你可以去调整它。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执行一下。好，所以我现在执行到这里的时候，就是我第一个 data flow 的 task 它就停下来了。好，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刚才讲我有设变数嘛，那我想要看一下它现在的变数。好，所以你在这边看一下，好，它可以去检查它的 local 变数。好， local 变数的时候，你在这边呢可以把这变数离开来。好，刚才我设的那个变数，我刚才设的这个变数 user file connection， 你看到它就是我刚才那个文字档的路径。好，所以有的时候你要除错，你说奇怪，我明明就设到那个资料夹，但是它就一直执行不出来。那你可以看一下到底它现在有没有抓到你的路径，好，这个是你的路径错误还是怎么样。好，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去检查它的 local 变数。好， local 变数就是在这里debugging， 好，可以看它的 local 变数。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讲，比如说我们在汇的时候，哦，我们常常会想要知道它到底汇了什么资料。好，汇了什么资料？假设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好，我想要知道它汇什么资料，我在这一条线上面按右键。按右键，这边有一个 data view， 等一下，好， data view， 那 data viewer 的话，我可以说，哎，我新增一个 grid 的方式，还是我用一个 grid 的方式显示 ？OK。好，所以我们现在呢，把它执行起来。啊，执行起来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跳出一个 grid 的视窗。好，从这个视窗呢，我们可以去把它打开来。好，所以它现在呢就是第一次。好，这个 grid 视窗我把它打开来。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它到底汇了一些什么资料。好，那汇了什么资料？因为我刚才这个第一个是什么？1097笔资料。好，第一个是1097笔资料，那1000多笔资料，我们不晓得它到底有没有遗漏什么资料，那我还可以这边把它 copy 出来。好，把它 copy 出来，你可以把它贴到一个 notepad 上面。好，这样子。好，就是说我们在事后汇资料可能有出错的时候，我想要他知道他到底哪一笔没有汇进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它的这一个就地别是 ARS 的这一种，好，那你可以把它 copy 出来。那我们要下一笔的话呢，下一笔就再走下一步，好，因为我总共有14个档案嘛，所以第二个也是1097笔，好，你可以看这边是它的地别一直在变，那有一些呢，我可能不是1097笔哈，有一些可能比较少，你就是每一笔你都可以把它 copy 出来，好，去核对它。那如果说我们要一次把它让它全部执行完的话，你就是按 detach， 好，它这样子它就贴它就一次帮你执行完。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笔数是184笔，好，有的不是1000多笔。好，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检查我在汇的过程当中它到底帮我汇了些什么资料。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出错的功能。那再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好，就是它的安全性设定。好，安全性设定。好，就是说我们在封装上面呢，它的设定总共有这个六种。好，预设呢它是什么？不要储存这个机密资料。那所谓的机密资料，就是像说我们在连线的时候你的账号密码，好，账号密码。那你也可以说叫它加密。好，加密的方式呢有两种，一个是用密码来加密，一个是用 user key。好 ，user key 的话，意思就是说，我要这个人登录的时候，他会自动抓到我的 user profile， 实际上他用你的 user profile 来加密，这就变成说用别的账号登录，我可能那个 package 我就打不开了。好，那你加密用密码加密的话呢，它又有两种，一个是全部整个 package 加密，另外一个呢是针对我们刚才讲的机密资料，就是你的连线资讯来加密。那另外还有呢，我们还可以存到 SQL Server 里面，好，利用我们 SQL Server 的本身的加密机制。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封装的安全性的设定要怎么设。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封装的这个上面呢，我们今天点到这个封装。好，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封装我要把它加密起来，好，你在这个地方选到你的 package， 好，选到你的 package， 那这边呢就有一个叫做什么 protection level， 好，这个 protection level 你可以看一下，它预设是什么 encrypt sensitive with user key， 好，所以意思就是说用我这个账号登录的时候，好，就可以开启别人账号就没办法。那我们在这边呢，我们还可以选择什么？比如说我要 只要加密机密资料，还是说全部加密？好，整个 package 加密。如果我选择用整个 package 加密的话，就是说你要用密码加密的时候，你要先设一个密码。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原来的资料是什么样子。好，就是你在没有加密以前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呢，用 Notepad 把它打开来，你的 package 里面的内容啊 ，package type 啊什么，全部通通可以看得到。那我现在如果把这个 package 加密起来的话，你就什么都看不到。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如果我用密码加密，要先设一个密码。所以我要用密码加密。好，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好，我选择全部用密码加密。OK， 好，所以我们把它存下档。好，存下档，那我们再回来看一次。好，这个加密以后它开起来会比较慢一点。这个你可以在 Visual Studio 这边设定，你也可以在 SQL 那边设定。好，就是你在汇入 package 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我要用什么方式来加密。那下一次呢，我在开启这个 package 的时候，它就会跟我要密码。好，就会跟我要密码，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有连线的时候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好，所以这就是加密以后的资料，有没有？啊，加密以后的资料就全部都是乱码，你都看不出来。好，那就是说下一次呢，我在开启这个 package 的时候，好，它就会跟我要密码。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package， 好，我只要把它关闭了，然后下一次再开启的时候，好，它就会跟我要密码。好，好，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部分。好，最后一个部分。封装设计的这个效能，好，这个就是说，常常就是今天早上那个 Sheryl 他有提到，就是说，那个研发他们那边那个案例，就是说我们在汇入资料的时候，好，他原来可能要三小时，现在可能只要一小时，好，所以这个汇入汇出的效能，它其实有两个部分哈，一个是跟你的 CPU， 一个跟你的记忆体有关。那在我们的 package 里面，它预设呢，它的 buffer 的 max flow， 好，就是它的 max flow 它是10000笔，然后呢 buffer 的 size 预设是 10 mega， 所以今天就是说，如果你会资料量很大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它的 buffer size， 好 buffer size。那这个跟就是说我们在资料做转换的时候呢，它有两种方式哈，一个是同步的，一个是非同步。那什么是同步呢？就是说它一次是一笔一笔的资料转过来，好，一笔一笔资料转过来。所以今天就是说它汇入资料的时候呢，它是 读了就直接就汇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 buffer 里面呢，它只会存放你输入的资料，好，输入的资料，所以一般的话呢，这种就是说它比较不会占你的记忆体，好，比较不会占你的记忆体。那如果我们说非同步的话呢，非同步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在做排序，好，或者是做这个汇总的时候。好，汇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基本上它会先把资料载入进来，放在一个缓冲区，然后呢，它会去做排序，然后呢，它再把这个资料汇出去，所以就会变成你汇入的资料跟汇出的资料，它都需要包装。好，所以这个时候它对你的记忆体的需求就会比较高。好，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这种排序啊、汇总的话，效能有可能会比较差。那这个东西会跟你的记忆体有关，好，所以今天如果说你那个 table 很大，然后你有做到这种非同步的运作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把那个 buffer size 可以把它调整一下，好，调整一下，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边呢，就是说在我们的效能监视器里面呢，它有两个，好，一个就是buffer memory， 一个是 buffer in use。好，就像刚才有同学在问说，哎，它到底是一笔一笔在比对，还是只有整个的在比对？其实你就去看它 buffer 里面丢了什么东西，好，丢了什么东西。好，所以像说我们刚才做的东西，大概都没有做排序的动作，所以它应该就是记忆体里面只会有一份，好，所以它记忆体的使用量就不会那么大。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就是在我们的像第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 package 底下，好， package 底下就是说，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就是它的 buffer 的设定，预设是10000笔资料，它的 buffer size。好，就是说它这边的 buffer size， 一个是，哎，一万笔资料，一个是它的 buffer size， 一个是 buffer size。反正在它的属性四双里面，你可以去调整它。那我们要看的是这一个，就是效能监视器。好，所以你在执行的时候，你可以去调整一下。这边就是 SQL Server， 啊，这边有一个 SQL Server Pipeline。那里面呢有一个就是什么都在里面，一个是都在里面，好，这两个，这个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红色，现在都在下面，好，都在下面，所以就是说目前我们没有执行什么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这个地方，好，执行一下。好，刚才就是我们14个档案，14个档案在汇出的时候，好，你会看到就是说这边呢，这个晶体它要跑上来，好，跑上来，所以我们那个 table 的话，现在大概有60000多笔资料，好，6万多笔资料，所以我们在那边汇出，好，汇出，所以它这个基本上。它就是把你输入的资料载入进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记忆体就跑上来。好，所以我们说这个效能的话，会跟你的记忆体、它记忆体还有你的 CPU 都会有关系。CPU 是这条红色的这条，好，红色的这条 ，OK。好，我们好，现在差不多记忆体用到这里。 好，因为我们这边这个经节有一个比较深的经节。好，所以这个是大概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很多人他会担心到效能的部分。好，那你可以利用这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SIFO type SSIS pipeline， 好，来监控一下，好，监控一下他目前的积极的使用这个状态，好，使用这个状态。这个呢是我们讲到 SSIS 的部分，好 ，SSIS 的部分，那差不多我们也快到中午的时间了，好，那我们就稍微提前一点，好，提前一点，下午的话呢，我们就进到第二个部分。